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是母亲节，那么在母亲节我们特别想念我们的母亲，特别也是让我们想到我们来时的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更大的爱，就是神爱我们。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来思想他是如何的爱我们。那么今天是教会传福音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读的经文只有一节，那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相信弟兄姊妹们都会背这一节经文，我们一同来把它诵读两遍好吗？好，我们开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母亲节的清晨的主日的早晨，我们是何等感谢你借着母亲将生命赐给了我们。主啊，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的脚前，求你将那赏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开我们的悟性，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朵，并赐下你的眼膏擦亮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知道你是那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救主，悦纳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所处的一个世代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世代，不仅是百年不遇的山火，千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全球流行的瘟疫，世界各地的战争，还有地震以及海啸呢，甚至是发动核战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太平的世界，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我们的心中多么的渴慕有一个不能动荡的国呀。那么还有报纸上常常会看见飞机失事以及大型的枪击案，所以我们不能确定明天和意外谁会捷足先登。当我们的生命如果走到世界的尽头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不是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争取那一些名利地位呢？我们还会在乎这些世界上的事吗？就是那一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难道我们的人生真就没有办法穿越死亡了吗？难道坟墓和死亡就是我们的结局吗？无论今天我们的心里是多么的无奈，我们的环境是多么的动荡，正如诗歌所唱，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他是我们灵魂的牧者，他要带领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实际上是整本圣经最后写成的，约翰将神的儿子那属天和属灵的丰盛的生命展现在我们世人的面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爱的宣告。这一节圣经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是福音的缩影， 本节圣经一针见血的说出了福音的要旨，他清清楚楚的将福与祸、生与死的道路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并且要求我们做出这个爱的抉择，那就是信得永生，不信就灭亡。这个爱呢，就是神和人我们两个自由意志之间的互相的抉择。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定义要来拯救我们。神把他唯一的爱子赐给了我们，他不但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还要为我们人类所犯下的罪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张开他慈爱的双手，他等着我们，他像父神一样，他等着我们悔改，他要拥抱我们，而且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他不仅爱我们，他还有能力来救我们，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基督。这耶稣的名就是那个大能，他自己就是我们的救赎。那么为什么耶稣的名有这么大的冲击力呢？因为他是真神的名字。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名字的，我们不仅要避免直呼圣人的名字，而且所有的地名、山名、人的名字都要避讳，以显帝王和圣人的尊贵。只要我们呼求神的名呢，神是信实的，他必定要拯救我们，并且他有那个能力来施行拯救。因为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招牌，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特别感恩我们的母亲，我们也思念我们的母亲。因为我们的母亲，他们选择了承受忍耐这生产的苦楚，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天下谁人无母亲，母爱是人之天性，彰显了慈父的爱的本性。所以最伟大的爱呢，我们可以用最伟大的礼物来衡量。因为这最伟大的礼物里面含有这最伟大的爱。生命的主把他的至宝赐给了我们，就是神他自己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牺牲的生命，他把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这就显出了他的真爱，牺牲的爱。他并没有留下什么不给我们。耶稣的名是独特的，翻译出来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是神的独生子，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是迥然的不同。所以天都要为他打开了，父神也亲自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见耶稣是唯一一位被神所悦纳的人，只有这一个人，他才能讨神的喜悦。然而神却把他赐给了我们，神竟然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他还会留下什么不给我们呢？而且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真神，圣经告诉我们，父与子原为一。既然他给的是他自己，那么他当然不会存留任何东西不给我们。 这样长阔高深的爱，难道还不能吸引我们来到他的脚前吗？所以我们愿意用我们一生的年日来跟随主，因为这是爱的呼召，爱的相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最宝贝最动人的宣言。全能的神，生命的主，何必将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呢？难道他的能力不足够拯救我们吗？肯定不是的。但是神若是用其他的方法来拯救我们的话，不足以显明他对我们的爱。唯有赐下他的独生子，才显出他那个大爱。可见神真是将他自己的心都向我们敞开了。神的慈爱长阔高深，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神有看千年如一日的宽宏，所以主审判的日子并不迟延，乃是要给我们人人有悔改的机会。那么我们要如何来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呢？这生命的应许我们要如何得到呢？还是这一节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说到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一切这个词就表明了无论何人都可以得救，不论是男是女，老少，不论贫富贵贱，不论有文化没文化，有知识没知识，不要紧，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信他。并且这个他字就深深的表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靠着可以得救。那么关键就要回到这个信，这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方法。信是指我们信入接受，表明了我们信靠他，我们交托，而且这种信靠呢是持续的、持定的、不改变的相信。圣经也对这个信做出了明确的定义，那是在约翰福音1:12，经上记着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信不仅仅只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接受接纳，在理性上承认是个事实，更是在我们的心智上来肯定信任基督，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他。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若是我们要用一个字来总结基督教和佛教的教导的话，那么基督教理所当然的我们用的是信，那么佛教呢？佛教用哪一个字？佛教用修，修行的修。我们知道佛教讲究的是什么？论道修行即功德，苦待己身，最终修成正果，成仙成佛。成仙当然指的是道教，成佛就佛教了。听起来很有道理哈，其实却不符合真理。举个例子解释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肯定有不少人都喜欢游泳，可是游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游泳这件事。 别说一天到晚在水里游泳了，我们就是在水里面泡的久一点，我们都会生病。所以我们不能像鱼一样一天到晚的游泳，但是我们可以经过后天的努力，后天的锻炼修行来获得这一个技能，但是它永远都不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来改良自己，来改善自己，或者把自己提升为从人的生命变成神的生命。所以我们看明了一件事，这是不可能的，包括了立功之法都被排除在外。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所说的信，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也不要会功夫，我们只要白白的信就行了，一切的恩典都是白白的得来。听起来没道理，心里想，哪来这种好事？可是呢，却是生命的事实。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知道母亲十月怀胎，我们所得来的生命来自父母，我们不能选择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出生的时候，如果缺胳膊少腿的，我们也只能认了，我们不能抱怨，因为一切都是传承。所以当婴孩出生的时候，医生护士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检查手脚是不是健全，手指头脚趾头多了还是少了，五官端正吗？所以我们看见说，生命就是这样传承，我们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这是白白的恩典。并且呢，这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使我们蒙了重生。神不仅称我们为义呢，而且神还要叫我们做他的后嗣，成为他的儿女。神这样选召的目的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他的真儿女。可见我们真的是因信得生，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正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是传承的，所以我们人类呀，到了今天就掌握了如何的用试管来培育婴儿。所以我们看着这些细胞进行减速分裂、有丝分裂，我们就看见非常神奇啊，神的创造，生命是这样的奇妙。同样是对精子和卵子的拣选，人的拣选和神的拣选有那么大的不同。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我们乃是从神生的。现在非常流行的，现在正在非常流行的新冠病毒，那么美国说是中国制造，中国说呢是美国制造。好，我们不管这些，无论是谁制造的，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关于生命的起源创造论是正确的，毋庸置疑。若我们仍然硬着镜像不肯悔改的话，那么我们就像那头插沙堆的鸵鸟，闭眼不顾现实。主曾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主，乃是主拣选了我们。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 要写明神的义，使人知道神他自己是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又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永远不会灭亡，谁也不能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所以我们因信得生了，信是唯一的方法，唯有信那把天和地连接在一起，叫神和人好合的耶稣，才能得着这永恒的生命。一切叫我们得永生所必须的事情呢，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所以他没有留下一件事要我们去做的。但是有一个要求，单单的信他。基督的原则并不是要定罪我们，他来乃是要施行拯救。他为了拯救世界上的人，不仅牺牲自己的性命，他还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倾尽了最后一滴血。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复活的基督显出生命的大能。不仅如此，复活生命的主还叫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也能够穿越这个死亡。我们要看见自己死去、破碎、腐烂，从而重生，能够回到那永远的天家。这是荣耀的得胜。所以我们不要把耶稣基督看得太小了，因为基督有复活生命的大能，叫神能够得着荣耀，并且是荣上加荣。经上记着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的替他们祈求。我们得救的结果就是永生。那么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当然是说是神的生命，神那辉照的生命，不仅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性质上也是永远神圣的生命。永生是不能和基督分开的，我们因信基督得永生，并且也是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永生。人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并且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换句话说，永生是重生的永远的生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进到那永存的神的国度，不必等到将来，也不必等到来生。这永生是神所赐的新生命，并非枯燥无味的生命的延续，也不是简单重复空洞无尽的令人恐惧的机械的生活。重生不是将旧的生命进行改造，刚才我们说过了，我们怎么修行也不会成功的，而是一个全然的新生命，是在基督里的生命。这生命是指着属灵的生命，是得着神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近前是说到属灵的生活，或者说我们要像神一样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活出神的形象。生命因信心而得，近前因盼望而有。生命乃是关乎得救，近前乃是关乎得胜。我们要追求生命上的长大，我们就要爱慕神的话语，那是我们的灵奶。我们要追求近前，就必爱慕主的显现，那是我们的盼望。生命与荣耀相对应，近前与美德相对应。荣耀是神自己生命的彰显，美德是神性情的彰显。 荣耀说出了神的大能，美德表明了神恩典的作为。自古君王皆怕死，从来皇乎尽贪生。我们知道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自认为自己比历史上的君王更伟大，所以他就把三皇五帝通通统一起来，叫自己为皇帝。又因为他是第一个，所以叫始皇帝。那么史书上有一段非常奇妙的记载，秦始皇一统霸业，高高在上，那么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当然是长生不老。所以秦始皇就找来了全国的方士，遍寻长生不老方，耗尽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么在公元前211年的秋天，就出现了一件怪事。有一位外出的使者回到咸阳，对秦始皇说，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山里人，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今年祖龙死，并且还带回了一块玉佩献给秦始皇。那么秦始皇一看这一枚玉佩啊，大惊失色，因为这一枚玉佩是他第二次出巡的时候在长江不慎跌落。这绝非偶然，因为在那个年代人类的打捞技术不可能从滔滔的长江之水之中捞出一枚小小的玉佩。所以秦始皇知道这句话指的是什么，今年祖龙死，祖是始祖开始，龙是皇帝。所以秦始皇知道，而且他对这句话深信不疑，他的死期到了。所以他找来了这些方士，那就是按照他们的所铺的卦去行。那么他就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巡游，这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巡游。我们知道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当他的巡游队伍来到了河北的沙丘的时候啊，秦始皇是一夜暴病，他自知死期临近，可是一切后事呢都来不及安排了。秦始皇沉迷于对长生不老术的执着追求中，却带着对人世无限的眷恋和诸多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若说秦始皇是被自己吓自己给吓死的，那根本不可能，因为秦始皇一生戎马生涯，南征北战，而且身体好得不得了，他驾崩的时候还不到50岁。虽然他深信对自己的预言，但是那只是头脑里的相信，他并没有真正从心底相信。因为在两年的时间里面，他竟然连自己的后事都没有安排，所以才会有史书上的沙丘政变以及赵高指鹿为马，秦无二世的悲哀。若说这是迷信哈，可是他千真万确记载在史书之上，而且被考古学所验证，这些都是史实，由不得你不信。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秦始皇穷其一生一统江山，终其一生却未能寻找长生不老药，得不着永生之道。难道 神忘记我们中国人了吗？把这永生之道给藏起来了吗？事实恰恰相反，是我们自己长期抗拒神的真道，硬着镜像不肯悔改，一次一次的错过了永生之道，将这上好的福分给丢失了。根据印度的历史文献记载，是印度的历史文献，被称为东方使徒的多马，早在第一世纪就把福音传到了印度和中国，可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没有记载，因为当时的帝王都不愿意记载这一些。那么后来景教是在公元635年才传入了唐朝的首都长安，那么元朝的时候又再次传入，被统称为耶律可闻教。后来到明朝中叶以后呢，多明我会、欢济各会以及16世纪的耶稣会也在我们中国大陆传播。那么直到19世纪，只等到19世纪的中国，1853年戴德生来到中国，神借着宣教士的血才浇灌了我们这一片福音的冻土。那么我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在我的家里呢是代代相传的，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两个世纪以前，也就是宣教士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我外公的爷爷信主了，后来英国的宣教士要离开回国，就拣选了他作为教会的负责弟兄，他是那个年代第一批的本土传道人。那么当他临终的时候呢，他要被主接走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太太说，我过三天来接你回天家。那么令我们全家都震撼到的是，第三天我外公的奶奶真的被主接走了。虽然对于我来说呢，这不是我亲身的见证，但是这个见证的冲击力我是可以亲眼亲耳见证的，因为我的外公他亲身经历了这个见证。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乐于施舍，在文革的时候被整整关了十年，每每谈起他在狱中受酷刑的所受的酷刑啊，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竟然可以带着喜乐的心和我交通。他跟我说，他一生未曾否认主的名。我讲这个见证，你们不要以为我从小就相信，其实我不信的，是无神论、唯物主义者。我以为大人都很迷信，说他们迷信啊，不是说他们没文化。我的爷爷、外公、外婆是大学的同学，我的父母亲也都是大学毕业。那我的父亲呢，就那个时候就笑笑的看着我，对我说，很肯定的对我说，你会信的，而且你信了你出不来。哇，当时我听不懂啊，当然现在是听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有永生之道，我们不跟随他去跟随谁呢？这世界上有一个最长的生命，那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要我们信就必得着神所赐的永远的生命。信就是毫不怀疑的接受神所说的话都是靠得住的。信不仅仅是我们头脑里面的相信，而且我们的行动 也要接受。神的话如何的讲，我们就如何的接受。扪心自问，我们今天是不是心里虽然深深的相信，却在实际的行动上与我们的信心不能相称呢？不肯将我们自己全然交托给他呢？我们今天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不肯来到主的脚前得安息呢？既然我们相信，我们究竟相信的是什么呢？主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的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的得救包括了心里的相信以及外面口里承认。我们是要心口一致的来信靠，来顺服主。那么当然心里相信是指我们内心向着神承认耶稣从死里复活，被神立为基督，立为主了。口里承认就是指外在对着人承认耶稣是万有的主。但是我们不能钻牛角尖说哑巴不能得救啊，因为他口里没办法说话嘛。所以我们知道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虽然口不能说话，或者说不让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可以对人做见证说耶稣是主。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相信他为我们称义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了他的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借着他的复活，神已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对信心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我们常常会听见有人说信则有，不信则无。那么这个误解呢，举个例子解释一下，说明一下。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当年不相信轮船是用钢板做的，这怎么可能呢？轮船用钢板做的。但是不论你信还是不信，这是事实，这是真理。所以我们看见说信与不信都不能改变神永远的性情，也不能改变神的永能，这是事实，这是真理。所以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基督必须在他复活的生命里才能拯救我们。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枉然，一切都是徒然，因为我们仍然在罪恶里。主说，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已是事实，救恩的预备已经完成，他是白白的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主他要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信主的道理。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因为小孩从来不会对未来产生怀疑，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坚韧的拐杖，信心是我们前行的根基，爱心是我们所得的永远的基业。那么这种真爱呢，本能的就渴望永恒。我们知道神所写的情书是最美的，它是怎样的山盟海誓呢？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爱读圣经嘛。我念一段给大家听，雅各八章六至七节，雅各八章六到七节，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印记是表明了所有权，是我们所最珍爱的，所有说明了我们心中的爱情是心有所属，情有独钟。戳记是烙印，在壁上呢，就表明了这是不可磨灭的力量，形容爱情的力量是坚强无比，水火难摧呀。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不怎么好理解。记恨呢，其实在原文呢，它是指激情、热爱，一种热烈。残忍呢，是指不屈服、牢固。所以这一节圣经也可以译为热爱好似阴间之牢固，说明了神保守的能力就如死亡一般固守他所得着的人。主爱的火焰不会因思念的重水而熄灭，也不会被仇敌逼迫的大水所淹没，表明了倾尽海洋之重水不能熄灭神的爱情的火焰，洪流的大水也不能冲走神对世人永恒的爱情。这叫我们看见神的爱是这样赤裸敞开的启示给我们，神是那样愿意将他自己就是爱启示给我们，生怕我们不知道。不仅如此，他说他还要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心，成为他的掌上明珠。以赛亚书49章16节，以赛亚书49章16节告诉我们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在古代谁的手上会被刻上名字啊？那是奴隶，奴隶的手上要刻上他主人的名字。所以我们难怪会看见先知以赛亚向我们做见证说，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成为我的力量。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还要将我们每一个人都铭刻在他的手掌上，时刻纪念眷顾我们。神是这样的爱我们，就是唯恐我们不知道。有一首歌叫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爱一个人心里纵然愿意，可是嘴巴上常常说不出来。但是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爱我们，而且明说我爱你。神爱我们的心，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知道爱是两个自由意志的相互拣选，因此爱也同时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我们的神是爱，因此他同时也是忌邪的神。当神的自由意志和我们人的自由意志互相拣选的时候，那就是旧约和新约的花表，那永远的爱的盟约，说的就是神和人之间的永约。所以神颁布了十诫，宣告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我以外别无他神，你也不可以拜偶像。我们看见这就是爱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它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是这样的凸显，以至于神要把它作为十诫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来说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最宝贝的宣告，是我们得救的把握，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他向我们阐明了信 望爱的真理。神爱世人是最大的爱，叫一切信他是最大的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最大的望。这永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几千年过去了，神依然爱着世上的人，神的爱永远长存，因为神就是爱的源头，他爱的对象就是一切的人，当然包括了你和我。他爱的方法当然就是将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这爱的果效要我们来相信他。爱的收获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所赐的生命的礼物，愿我们都能够接受，今天我们都得享永生。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人的话语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但是你的应许从不落空，因为你的话语充满了能力，命力激励，说有就有。你是那样的爱我们，就是生怕我们不晓得你爱我们，虽然我们败坏堕落，你依然宣告说爱我们，且是永不止息。你愿意向我们显现，并与我们同住，叫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实在要纪念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爱。求主赐给我们一颗爱主你更深的心，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